新约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要每一位基督徒都在灵命上成熟起来。圣经在以弗所书4:14说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却要在真道上站稳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旨意就是要他长大，神要我们成为他心意中的样子，他要我们在灵命上成熟起来。那问题是，我们怎样帮助教会里的信徒在灵命上成熟起来？我们怎样帮助他们从普通的教会会友变成成熟的会友，在主里面刚强稳固不断的成长？我要谈一谈有关灵命增长的一些错误观念和误解，并且给你们一些建议，帮助你们的会友在灵命上成熟起来。第一个错误的观念是，人重生之后灵命的增长是自动的，事实并不是这样。然而很多教会却相信这种理论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计划来帮助信徒进入属灵的成熟。其实灵命增长是一种有益的行为，并不是偶然发生的，因为你花了时间和精力，灵命才增长。你必须努力下决心去生长，去培养。一个人必须要生长，一个人必须决定生长，而且一个人必须努力去生长。成熟和长进都不是自动的。圣经在希伯来书5:12说，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师傅，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教导你们。圣经在腓立比书2说，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注意这节圣经说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，而不是说为你的救恩做工，因为你不需要为你的救恩做工。这里是说，一个人信主之后，要把你的救恩含义行出来，又说你的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的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请注意，你要做一件事，上帝也要做，在你的属灵成长上，上帝有份，你也有份。你把一些细节做出来，神就供应你生命中的力量。事实上，成为一个属灵成熟的基督徒，是我们献身的结果。灵命增长开始于我们的献身，就像罗马书6:13所说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就是自己的每一部分。生长不是自动的，它是我们献身的结果。第二种错误的观念是，灵命的增长是神秘的，只有少数的一些人可以得到，而且是很难得到，并且不是很实际的。很多信徒相信这种说法，他们认为我永远不会成为成熟的基督徒，只有那些长老啊、牧师啊、神秘家呀、修士啊、寻道者啊和那些超级的圣人才可能。但事实是，属灵的成长是非常实际的，只要一个人愿意培养一些必要的习惯，任何信徒都可以达到属灵的成熟。圣经在提摩太前书4说，你们要花时间和精力在敬虔上操练自己，正如你要花时间和精力使你在身体上保持良好的状况，要使你的灵命保持良好的状况，也要这样。如果你愿意培养一些习惯，你会发现你正在朝着成熟的路上迈进。第三个错误的观念是，只要你拿对了钥匙，属灵的成熟会在瞬间产生。当我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，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在寻找这个神秘的钥匙，或一种特别的药丸，一种特别的经历，可以在瞬间使他们完全改变，突然成熟，而不再有任何困难，不会再犯罪，不会再受试探。他们要在一种特别的经历、一本书、一个讲座或者一个培训中来寻找一种在一夜之间可以改变的经历。但事实是，事情不是这样。属灵的生长是一个过程，而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。世界上没有所谓瞬间的灵命成熟，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，你要花一生的日子才能够达到这种属灵的成熟。过去25年里，我一直在研究到底什么东西使人灵命增长。我发现了使我们灵命增长的方法，我可以跟你分享，但我不能够告诉你怎样使它增长得快，因为这种事情就是需要时间。第四个错误观念是，属灵的成熟可以用知识来衡量。不过 属灵的成熟不仅仅需要知识，很多教会认为你只要明白圣经，你的灵命就成熟了。如果你能说出圣经各书的名称，如果你能够讲解圣经里各种不同的人物，如果你能够辩论圣经的章节和教义，如果你能够引用圣经，那你一定是成熟了。但事实是，你的行为比你的信仰更能够显示出你属灵的成熟。你所做的比你所知道的更能够显示出你属灵的成熟。圣经说，我们的灵命成熟是一个过程，我们属灵的增长不但需要时间，也需要借着很多不同的经历。基督徒生活不仅仅是知识，不仅仅是教条，也是品格，不仅仅是信仰和教义，也是行为。圣经叫我们做行道的人，而不单单是听道的人。雅各说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信心指给你看。以弗所书五章八节说，从前你们是暧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不是你所知道的，而是你做的。耶稣讲得更清楚，在马太福音七章十六节，他说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所以你的灵命要增长，不仅仅需要圣经的知识，也需要各式各样的经历。事实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只知道圣经而不按圣经的话去行，是很危险的。如果我读这本书只是把它藏在我的脑子里，而不让它进入我的生命，进入我的品格，进入我的态度和行为，会有两种危险的后果。第一，知识会带来骄傲。圣经说，知识叫人自高自大。只有爱心能建立人。我所认识的一些最不成熟的基督徒，都是圣经知识的仓库。他们会背很多圣经章节，会讲圣经的故事，但他们却是自以为意，论断人，批评人，他们的行为一点都不像耶稣。所以光是知识还是不够的。圣经说，耶稣有一天对法利赛人说，你们错了，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和神的大能。这是很令人惊讶的，因为要做一个法利赛人，你必须会背圣经前五卷书。当耶稣说，你不明白圣经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乃是说，你没有把圣经用到你的生活里。知识没有运用会使人骄傲。另外一个危险是，知识会增加你的责任。你知道的越多，你所受到审判就越重。事实上，圣经说，一个人知道行善而不去行，那就是他的罪了。所以我如果研究这本书而不把它运用到我的生活中，我就会受到更严厉的审判。这是属灵知识的危险。所以灵命成熟不仅需要知识，更需要经历。第五个属灵增长的错误观念是，属灵的增长是个人的私事，只是你跟神之间的事，不关其他任何人。圣经可没有这样说。圣经说，基督徒要借彼此的关系才能生长。单单靠你自己没有办法长得健康，很健康。你需要基督的身体，你需要其他的信徒。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基督徒独行侠，或是独立的基督徒。我们要靠彼此的团契才能够成长。圣经在希伯来书十章说，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不可停止聚会。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。注意这里的字都是复数，讲的不仅仅是我自己，而是我们大家在一起生长。换句话说，神要我们在家里长大。约翰一书一章七节告诉我们，属灵成熟的标志之一，就是我们要与其他信徒彼此相交。这就是为什么单是自己读圣经不能够在属灵上成熟起来，你必须跟其他基督徒建立关系。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说，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 耶稣也教导我们，如果我跟另外一个基督徒的交通阻断了，我的敬拜也是毫无价值的。他说，你要先跟那弟兄恢复交通，再来敬拜。所以属灵增长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，也牵涉到神家里其他的信徒。第六个错误的观念是，你只要研读圣经就能够使你灵命增长。这跟我刚才所讲的差不多，光是这个还不够，你必须满足神在你生命中所有的目的，灵命才能够增长。正如教会有五个目的：敬拜、交通、训练、牧养和传福音。如果你要做一个生长的基督徒，你不只需要研读圣经，你需要敬拜的经历，需要有跟其他信徒交通的经历，需要有学习研读圣经的经历，也需要有运用你所学来的服侍他人的经历，有用你所学来的分享你的信仰并且传福音给那些不信者的经历。坦白的讲，有些基督徒最不需要的是多一次查经，他们所需要的是把他们所知道的运用出来。让我们做一个总结，如果你真要你的灵命增长，你必须了解属灵的增长是从献身开始，它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，不是一夜之间就成就的，它牵涉到培养一些习惯。它可以用生长的五个目标来衡量，而且它可以受到教会中各种关系的影响。根据这些了解，我要跟你分享怎样帮助人达到属灵的成熟。我要跟你分享三个原则。第一，如果你要帮助人达到属灵的成熟，你必须帮助他们做一个属灵的献身，因为所有的生长都是从献身开始的。一个没有决定要长的人，他就不会生长，因为生长是有意向的。作为基督徒领袖，你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教导人做属灵的献身，因为我们献身于什么，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。我虽然不认识你，只要你告诉我你献身于什么，我就会告诉你15到20年以后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。我不用是先知就能告诉你，我只要看一看你决心做的事，告诉我你怎样运用你的时间、你的金钱、你的精力，我就会告诉你20年后你会怎样。我们献身于什么，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你要小心选择你献身的对象，他会决定你的命运，不单是你地上的幸福，也关乎你永恒的命运。正如属灵的献身决定我们个人变成怎样的人，教会也是如此。你教会献身决定了他会成为怎样的教会。所以我要鼓励你们做一个以目标推动的教会，献身于新约教会的五个基本目标。那么当你带领人的时候，什么是要求他们献身最好的方法？让我给你一些提议。第一，你自己要有信心。圣经说，神要按着你的信心为你成全。当你要人做属灵献身，在主里敬身的时候，要有信心，期待他会做正确的选择。要讲得清楚，告诉他们你究竟要他们做什么，你希望他们做什么，把献身讲得清楚一点，然后向他们解释这种属灵的献身会有什么好处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发现帮助人在主里献身与增长是非常容易的。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要求的献身越大，你所得到的反应也越大。有时候牧师和教会的领袖不敢要求人做很大的献身，怕把他们吓跑了。其实人们并不会憎恨你，其实你要求的献身若有伟大的目标，他们会有所反应。在塞德巴克，我们说对大诫命和大使命的伟大献身会产生一个伟大的教会，也会造就出伟大的基督徒。当你向人挑战要求他们献身时，他们会对这个意向也会有所反应。如果你要这一类例子去读圣经，耶稣有没有向人挑战要求他们做重大的献身呢？有啊，他会这样说，我要你放下一切来跟从我，这是很大的献身。我要你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这也是很大的献身。我要你爱我，以致你对其他人的爱看起来像恨一样，我必须占首位。你要先求神的国， 这些都是很大的献身，比要求人做的献身越大，他们的回应也越大。如果你的教会不去要求会有献身，别人也会要求他们献身的。你要献身做一些事情，别人也一样。如果你没有献身于属灵的成长，神的话语和教会，你会把这段时间花在其他事情上。今天我们的问题是，很多人把头等的忠诚奉献给二等的目标，可正是这些目标出卖了他们。人们愿意献身于一些有意义的东西，他们愿意献身于一个伟大的目标。神创造我们就是这样的。如果你要人做重大的献身，你先要求他们做一些比较小的献身，让他们在灵性上逐步的长进。你把一个重大的献身分成几个小的步骤，让他们一步一步的去做，帮助他们在献身的功夫上逐步的增长。除非你能够教导人加强他们的献身，你不会看到他们灵命有很大的长进，因为所有的灵命长进都是从献身开始的。要帮助人生长，你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帮助他们培养一些灵命增长的习惯。你要帮助人迈上属灵的成熟，最实际的方法是帮助他们培养一些基督徒生活的基本习惯。做门徒牵涉到很多操练和习惯，这些习惯是你要享受的，不是你要忍受的。为什么习惯这么重要呢？因为习惯是品德的基础，神要我们培养的是品德，像基督的品德是在我们培养良好习惯中得到的。比如说，我不能够说我是诚实的，我有诚实的品德，除非诚实是我的习惯，我是习惯性诚实的。如果我只有一半诚实，那我就不具有诚实或正直的品德。如果我说我有时候是信实的，那就不叫信实，信实是说我有信实的习惯。神要我培养出爱的习惯，信实的习惯，喜乐的习惯。神要我们发展忠诚的习惯，对别人的需要有敏锐感觉的习惯。所以当你帮助人培养良好稳固的习惯时，你就是帮助他们走向属灵的成熟。也许你会问，什么是最重要的习惯呢？是否有些你非有不可的习惯呢？我相信是的。我相信有三个习惯对基督徒的生活是绝对必要的。如果你能教导人培养这些习惯，他们就会进入属灵的成熟。不管他们是否留在你教会，或是搬到其他城市、村庄，或加入另外一个教会。人生中最重要的三个资源是你的时间、你的金钱和你的关系。告诉我，你怎样运用你的时间，怎样运用你的金钱，怎样利用你所建立的关系，我就告诉你什么对你是重要的。因为不管你说什么是重要的，你使用这些资源的方式会显示出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。我相信生长有三个必要的习惯。第一个习惯是每天与神相交的时间。第二个习惯是每个礼拜将金钱奉献给神。第三个习惯是一个献身给神的小组或团契。让我来解释一下这些习惯。第一，你每天要花时间读神的话，一边读神的话，一边祷告。读圣经是让神向你讲话，祷告是你向神讲话。你这样做是在培养一种关系。神要你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建立关系。你是神造的，也是为神造的。你如果不了解这一点，你的人生就没有意义。神造你就是要与他建立关系，所以神给你一个灵，使你与其他动物不同。你从来没有见过一只牛在祷告，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只狗在吃东西以前要谢恩。但人类有与神交通的能力，因为神给了我们一个灵，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。所以我们被造就是要与神有交通。假如我不花时间借着圣经和祷告认识神，我就失去了我被造的目的，也失去了耶稣舍身为我成就的恩典。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就是要我们恢复与神的交通。我的罪使这个交通中断，也拆毁了我与神之间的桥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堵墙。耶稣基督降世，死在十字架上，重建了这座桥，使我们恢复与神的交通。所以，我们应该每天与神相交，使我们与神培养出一种关系。如果不花时间与人相交，你没有办法跟他建立关系。所以，你每天要花时间与神相交。你要培养的第二个习惯，是每个礼拜给神的奉献，也就是十一奉献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6:2说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应该把奉献给神。为什么呢？七日的第一日是哪天呢？是礼拜天，我们敬拜神的那一天。奉献金钱也是一种敬拜。当我把第一部分的金钱在每个礼拜的第一天给神，并养成这种习惯时，我是在说，神啊，你是第一位，耶稣基督，我要先求你的国，我用我的时间和金钱来证明这一点，用我七日的第一天来敬拜你，我也把我所得的第一部分金钱，也就是十一奉献给你。使基督徒生长的第三个习惯，就是一个献身给神的小组或团契。我们在上一次聚会的时候也讲过，我们要长到成熟的地步，要靠交通帮助人培养这些习惯，就是帮助你的会友迈向成熟。帮助人在灵命上不断增长的第三个建议，是使用生长的五种建材。生长的五种建材是什么呢？我来解释一下。如果你要建一堵墙，你会把石头或砖头呢一块一块往上垒，这样你所建的墙会越来越高。在基督徒生活中有五种建材可以帮助人长成属灵的成熟。第一种建材是知识，对神话语的知识，也就是要知道这本书的内容。我要研究圣经人物、圣经故事、圣经原则、真理和圣经教义，这是所有属灵生长的基础。圣经在何西阿书4:6说，我的民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。没有知识，你永远不能做一个坚强的基督徒，你必须明白神的话语。不仅如此，你在神的话语上、圣经知识上也要有所长进。第二种建材，我称它为观点。什么是观点呢？观点就是用神的眼光来看人生，用神的观点来看人生。观点是了解神为什么做他所做的，不仅是神做什么，而是他为什么。知识是晓得神做了些什么，观点是要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。诗篇103:7说，以色列人晓得上帝的作为，而摩西知道上帝的法则。以色列人知道神做了些什么，他们看到他分开红海，也看到他分开约旦河，但是摩西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，这就是观点。观点使我们更爱神，观点使我们拒绝试探，观点帮助我们解决问题，观点也帮助我们不犯错。这些东西让我们知道神为什么做他所做的，神为什么让这世界上有问题，神为什么让魔鬼试探我们，神为什么让好人遇到些坏事情，神为什么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当你了解这些事情，这些人生中的为什么，你就了解观点了。第三层，也就是第三种建材，是信念。信念是价值、献身和原动力，使我们去做正当的事情。如果我对一件事情有意见，我会争论；如果我对一件事情有信念，我会愿意为他而死。有了观点之后，才有信念。第一，你要认识神的话；第二，当你研究神的话时，你会知道神为什么做他所做的，这就是人生的观点。 当你知道神为什么做他所做的，你就开始培养出你的信念。信念使你被建立成为一个坚强的基督徒。如果没有一个信念使你站立的话，可能任何事情都会把你打倒。我研究过世界各地的历史，我发现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人不是最聪明的人，不是最富有的人，也不是受过最高教育的人。对世界影响最深的人是那些最有信念的人。这就是信念的力量。很多很多年以前，
列宁说，给我100个有信念的人，我就会改变这个世界。他几乎改变了世界。这100个有信念的人使全世界2/3的人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。
不过最好的榜样还是耶稣基督。你查一查圣经，看一看耶稣讲过多少次我必须做这事，他有信念，我必须做这事。一旦你对神的话建立了知识，对神为什么做他所做的有了了解，你就确立了你的信念。我确信圣经是神的话，我确信神不会离开我，也不会丢弃我。我确信教会是神的家。有了这些，你就会用到第四个建材，就是技巧。
技巧是指怎样过基督徒的生活。
我们应该教导人怎样分享他们的信仰，怎样拒绝试探，怎样祷告才能得应允，怎样查考圣经，怎样解决冲突。神要我们熟悉他的话。圣经在提摩太后书说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上一次聚会的时候，我们讲到要有一把锋利的斧子。圣经在传道书10:10说，铁器钝了，若不将刀刃磨快，就必多费力气，技巧带来成功。所以我们要教导人如何过基督徒的生活。最后是品德。品德是最后的一个建材。当你认识了神的话，并且知道神为什么做他所做的，你就会建立起你对人生、对上帝、对魔鬼、对罪恶、对公义的信念，然后再学习如何过基督徒的生活。这样你就会培养出一种品格，这是基督徒生活中的最后目标，在态度和行为上像基督一样。我们的品格要像基督，要做行道的人，学习像基督一样的思想，像他一样的说话，像他一样的分享，像他一样的服侍，像他一样的行为。如果你能提高你教会会友的献身层次，如果你能帮助他们培养一些属灵的习惯，如果你能用这五种生长的建材来建造，你就会培养出一些灵性成熟的信徒，他们在品德上越来越像基督，并归荣耀给神。神祝福你。